身为 AI 工程师，大家应该早就习惯被硬体绑架了吧？就是为了解决运算瓶颈去换新晶片，结果代价往往是变成说要重写半套底层程式码。
对，这过程真的超痛的。
没错，那 Maker Pro 最新释出的这一份2026产业报告啊，其实指出了另一个颠覆性的终局：未来的边缘运算硬体是可以跟着你的软体需求长出来的。这就好像吃自助餐一样。
哦，怎么说？
以前开发晶片像买固定套餐嘛，不管用不用得到都要全盘接受。现在 RISC-V 让你只挑想吃的菜，完全客制化。所以今天这场深度解析，我们就来拆解它到底凭什么能重塑开发流程，成为边缘 AI 工程师的救星。
其实要摆脱这种硬体绑架，那个关键在于解决过去大家最头痛的架构碎片化问题。
报告里好像有特别提到这个。
对，报告里点出2026年全面普及的 RV223 标准，这就是一场大变革的转捩点。它强制规定那些高效能处理器必须支援 RVV1.0 的向量运算扩展。
这个扩展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地方吗？
它带来一个算是杀手级的特性了，叫做长度自适应，就是写一次到处跑的魔法。
等一下，这听起来很像以前那种不切实际的行销话术诶。如果在底层，你说硬体的向量长度从128位元大幅跳到512位元，那个资料吞吐量，
还有执行指令派发的节奏完全不同，对。
对吗？那同一套二进位吗？如果不重新编译，就直接硬跑，难道不会出大问题吗？
这正是 RVV1.0 颠覆传统的地方了。传统 X86 的向量指令通常是把长度写死的，
嗯哼。
但 RVV1.0 的机制是让软体在执行当下自动去读取硬体暂存器里的参数，硬体介质就会根据这个数值动态调整回圈。
哇。这代表说，不管是轻量级的感测器，还是那种怪兽级的杂道器，同一套推论程式码，连重新编译都不用。
没错，就能直接吃。
但动态计算回圈通常会产生额外负担吧？像是处理 transformer 模型这种极度依赖矩阵运算的场景，效能真的跟得上同世代的 X80 或 ARM 吗？
数据反而跌破大家眼睛哦。正因为你不用频繁下达多道不同长度的指令，那个派发的负担反而减轻了。
真的假的？
真的啊，在繁重的矩阵运算下，RISC-V 的效能功耗比其实比同世代的 X86 提升了大概25%到30%。
哇，所以它不仅没因为跨平台牺牲效能，反而用更低功耗跑出更高效率。哎，
完全正确。
既然跨硬体的软体相容性被解决了，工程师等于手脚被解放了嘛？接下来的重头戏显然就是要对边缘端寸土寸金的硬体动刀手神了。
没错，一针见血。因为不再被封闭架构绑死，开发者现在可以采取极致的模组化设计。
就像是买了一台基础款的乐高车那样吗？
对对对，今天你要在产线上做机器视觉，你不用整台车换掉，直接把影像处理的扩充指令集模组卡进核心里就好了。
那如果要做设备振动分析呢？
那就换上数位讯号处理的指令集啊，非常灵活。
这就像晶芯科技推的那个 IP 架构，对吧？保留极简的运算核心，把算力精准砸在特定的任务上。
就是这个概念。报告提到，透过这种客制化，设备在边缘端就能直接完成高达90%的数据过滤跟决策。
这样大幅降低云端传输成本呢。难怪现在工业跟 IoT 领域 RISC-V 的市占率可以一口气冲到将近28%。
没错，工程师终于不用破费买进一堆用不到的运算单元来占空间跟耗电了。
不过，硬体就算可以像乐高一样随意组装，如果软体工具链接不上，那个转换阵痛期依然会非常致命吧？毕竟没人想为了一颗新晶片去学一套完全陌生的编译工具。
了解，这点在过去的确是 RISC-V 的硬伤了，但现在局势不同了。随着 RISE 计划的推进，主流生态系已经发生了质变。
哦，发生了什么改变？
你现在在 PyTorch 或 TensorFlow 里拉好的模型，透过 LLVM 往下丢，底层都已经预设把 RISC-V 当成一等公民了。
也就是说，LLVM 已经在编译器层级把刚刚提到的那些 RVV1.0 最佳化机制写进去了吗？
是的。开发流程已经完全隐藏了底层硬体的差异。
开发者可以直接套用原本熟悉的流程，体验就跟在 ARM 平台上一样无缝吗？
没错，从统一编译标准到硬体模组化，再到开源软体框架的原生资源，演算法创新现在能直接转化为硬体的最佳化。
哇，所以总结来说，这份报告不只是在谈一个新架构，根本是在宣告边缘 AI 游戏规则的重写啊。工程师终于夺回硬体主导权了。
确实是这样。
没错。那在结束今天的深度解析前哦，留给各位一个值得深思的想象。当未来128元扩展甚至是 CXL 互联技术全面导入 RISC-V 生态系的时候，那些散落在我们身边的设备会不会每一个都长出完全无法被复制、专属于自己任务的客制化大脑呢？
那绝对会是一个很惊人的时代。
没错，期待你能在这个边缘运算的新浪潮中找到解答喽。